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开始我们第七课的崇拜的操练。好，我们开始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主，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同学们都能够聚在一起，在这边也想聆听崇拜的操练的课程。主，愿你祝福以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把它完全交托在你手中。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边有一句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崇拜是被上帝的圣洁苏醒我们的良心，以上帝的真理喂养我们的心灵，给上帝的美丽洁净我们的想象力，向上帝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为上帝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这就是那个威廉·汤普来讲的一句话，其实事实上真的把这个崇拜讲尽了，讲尽了，就是他是来苏醒我们的良心的。我们每次参加崇拜会有新的看见，同样的我们也得到喂养，然后我们也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力能够得到更新，跟到清洁。然后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向上帝敞开我们的心门，如果我们自己不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我们的生命。所以有时候在崇拜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在底下滑手机的时候，我心里都很难过，很难过，我觉得你真的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常常讲说，如果是这个样子，你最好不要来都没有关系，不要来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为上帝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因为这是你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当你付出代价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些恩宠、那些恩惠、那些恩惠。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其实崇拜 是体验一个实在，我们来触摸那个生命，是我们聚在一起以后，我们一个群体，我们去感觉，我们去体验那个复活的基督啊，复活的基督。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在崇拜中享受上帝的恩典，享受上帝的爱。一方面也是上帝主动的来寻求这个崇拜的人，好，崇拜的人。所以耶稣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因为找寻这样的人来拜他，因为他来找我们。所以上帝自己来找我们，来牵引我们，来说服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来那个地方，来跟他一起来同工啊，同工。所以我们来参加崇拜的时候，其实我们来回应了天父对我们的那个呼召，我们很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生命来花在那个地方，然后让安静的在那个地方让上帝来触摸我们的心灵。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到跟上帝同在的那个福分啊，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期许，跟在自己有一个盼望的啊，对神的一个盼望。那我们这边会讲到说，哎，崇拜会牵涉到仪式，仪式有两种，一种是高等仪式，一种是低等仪式。其实没有什么高低低之分，只是他们所谓高教派跟低教派。高教派就是说他讲求以仪式，很多的形式仪式一段一段的来推。所以像天主教的话，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弥撒，就像一个戏曲一样，他就 一直排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在那种其中去享受 那样的一个宗教的氛围。那所谓的低教派就是说它是借着音乐，借着崇拜，很没有形式的，然后大家让圣灵自由的运行，然后来触摸我们，也是一个方法。但是重点在这里来了，其实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我们那个属灵的心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被神所摸着。所以重要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自由的采用任何方法来触摸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体验到复活的基督的那种真正的生命跟大能，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形式对我们来讲只是带领我们进入这么一个崇拜啊，这就是我们崇拜开始我们知道崇拜有仪式， 他带领我们进入崇拜。那我们自己作为人，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来拜他。所以我们现在那我们就要来看，那崇拜有没有对象？有人崇拜有没有对象？
有啊。
我们对象是什么？
上帝。
上帝。
耶稣。
耶稣哈、哦，崇拜其实耶稣有回答过，他崇拜是什么？崇拜是单单拜主你的神，啊，单单要拜他，就是崇拜是有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就是我们的崇拜的对象啊，崇拜的对象。可是，一般人都搞错了，一般人搞错什么呀？你看，在崇拜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进教。不进大堂的，要到什么时候才人坐满了？大家没体会到？牧师讲道的时候，才人就坐满了，好像人来是给牧师点名的。牧师，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好，就这样。其实错了，为什么？当崇拜你一开始那一刹那间，你就要抱着一个虔诚的心灵来敬拜他，来敬拜哈，来敬拜。所以，上帝。很显示的，他很不愿意那个我们来借着崇拜，崇拜什么？崇拜偶像。所以在十诫的时候一开头就讲得很清楚，就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不可有别的神，就是你不能去拜偶像，去崇拜别的东西，好，崇拜别的东西。所以我们迫切的就是想要知道说，到底上帝是谁？我们默想的上帝他的属性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所以我们注意在耶稣的这个人的身，这个身上，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我们就知道上帝是谁。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上帝是谁，好，上帝是谁。所以当以赛亚看到上帝的荣光的时候，他喊的怎么样？他说，祸哉我灭亡呢，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看到以后，看到上帝的荣光的时候，他突然害怕。那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害怕？有问你有没有什么感受？我们为什么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被崇拜的形式掩盖。对，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崇拜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坐在那个地方，像朋友一样在那边聚会。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没有摆上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大堂里面神的那种荣耀跟神的那种神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有那种崇敬的心理。所以我们崇拜上帝并不只是崇拜他本身，而且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我们如果常读圣经的话，我们看看大自然，我们就知道上帝真的是很伟大，他创造这些。还有上帝的行动，比如说他的善良、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怜悯啊，他的慈爱，还有他的恩典，很多我们都可以触摸到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我们人会去选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整个上帝的那种他的那种善良，他的那种本身的那种属性，我们都要触摸到。我们不能去强调他的一点，我们不能强调是公义。如果你强调他是公义的话，那么你会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你会黑白分得很清楚，好，你可能就是跟别人很难相处了。为什么？因为你强调了公义，公义就会带来审判，所以可能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批判。所以当我们在崇拜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来赞美他，赞美他所有的属性，那么我们就会有感谢的心，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崇拜的目的跟崇拜的意义是什么。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崇拜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原来崇拜有优先次序的。耶稣第一个诫命，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说，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的优先次序，第一个是崇拜， 第二个是服侍，啊，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要不时的介入赞美、感谢跟崇敬。那有了赞美、感谢跟崇敬以后呢，服侍就能够从那个崇拜中流出来。如果我们把服侍去代替了崇拜，那则是一个偶像，我们偶像的崇拜。那么活动我们就会变成了崇拜的敌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心了。我们没有心以后，我们只是为了某一个人来崇拜，为了会有领袖叫我来安排我做服侍，安排我做司会，那么我就来做。那其实不对的。不对的原因在哪里？原因的时候是你这个人的情没有整个交托给上帝。所以当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对神的那种感谢不断的再从心里面提出来。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赞美的心。当我们有赞美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崇敬的心。这个时候我们在来到崇拜的场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颗安静的心，一个羡慕的心来崇拜上帝。所以上帝宣告是为之那个立位之派祭司主要任务是什么？是来亲近我，亲近侍奉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崇拜是来亲近上帝的，我们不是来教会参加一个活动，我们是来参加亲近上帝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见总统的时候，我们是穿衣服穿得很好，我们大家都穿得很好，可是为什么在崇拜的时候有人可以穿运动裤跑来呢？因为他没有那个心，他没有感觉到今天崇拜是来见上帝的，好，从来是来亲近上帝，他没有想到。所以可是在新约来讲，我们更重要，我们基督徒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是君尊的怎么样，祭司啊，都是祭司，我们有那祭司的职分，所以道理也是一样。我们既然有祭司的职分，那么我们就要带着崇敬的心来崇拜。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面临到一个严重的试探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处奔波，然后应召服役，而不是侍奉上帝本身。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带着侍奉上帝本身来跟上帝同工的时候，我们来跟上帝一起同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敬拜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啊！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提醒自己的。第三点，我们要谈到崇拜的准备啊，崇拜的准备。圣经里面有一个创新崇拜的特色，它就是说，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只能称为神圣洁等待的心情，他们相信会听见上帝的声音，这是在初代教会会这样。所以当摩西进到会幕的时候，他会以一种神圣的心情，他是进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早期那些信徒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会隐秘的察觉到说，我们会像摩西跟亚伦一样，我们是进到圣所里面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祭司来做代替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亲自进来的。所以他们会感受到那种敬畏，会感受到那种荣耀，会感受到那种仁慈，也会感受到那生活是在上帝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所以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会心中充满了期盼，直到耶稣在他们中间展现触摸到他们，他们会用活泼的能力来跟大家一起相处。这是我们要体会到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崇拜上帝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敬畏的心。
所以我们当我们心里摆上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当就看用那种心情，好，当我比如说我在一个礼拜五的下午傍晚的时候，我进大堂，我为每一个椅子来祷告。对，我希望说到礼拜天的时候能够迎接来很多一个属灵的人坐在这个板凳上的时候，那么我到礼拜天的时候，我就 还没到教堂我就已经充满了那种期盼，那种盼望，因为我相信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心态摆到一个崇敬的位置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圣洁等待的心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圣洁等待的心情呢？我们要在我们从我们里面，我们要进到内心上帝的那个荣耀，我们要有相信上帝是美好的，像上帝是荣耀的，他来充满我们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了敬拜跟敬仰，那样我们的心情永远是蓬勃的啊，从蓬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一个公众场合里面的时候，如果有两个人表现出那种很圣洁的崇拜的时候，那整个房间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会因此改变。好，当然这样的改变有时候会搅扰到所有那些心理上很慌乱的人，他也会慢慢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很快的就会被引导到一个比较严肃的气氛上，然后好像真的上帝临在在那个地方，好，临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整个的浮上来了，整个就开始改变。那我们在我们的空气中就开始有一点变化了，有那种期待的变化，好，就觉得好像神真的是降临了。好，我给大家一个场景，我们在崇拜开始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会有他跪在那个台前在麦克前进的祷告，大家感受怎么样？有两弟兄，你觉得呢？
会带来神的同在，
会感到有神的同在。有一天我们教堂里面有一个弟姐妹，她就跪在那最神台的最前面，就在跪在那边，在开始前的差不多十分钟就开始在那边祷告，默默的祷告，跪在那边祷告。他这一跪惊动了很多人，很多人是眼睛在看他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一个。那有的人马上就本来在讲话的就肃静下来了，好，就安静下来了。所以你要看到你愿意不愿意做那一两个人心中带着那种很圣洁的心，牵着心来影响别人，其实它是会影响的，那种气氛会扩散出去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就引发魔鬼的做工了，有人就跑到牧师跟前来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这大堂是大压的，他可以怎么可以好像目中无人的一个人就跪在那边不管别人了，就跪在那边祷告呢？好，就有人会讲这种话。可是我们当然知道，回到圣灵里面，我们知道谁对谁错。好，我们当然知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开始崇拜前的十分钟，你进到教大堂的话，如果你能够提早十分钟进去，你能安静的坐在那边，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崇拜中那种场面下，我们可以带出一个敬畏的心，为大家带出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崇拜前的十分钟进到大堂来，然后安安静静坐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就做好自己的准备。那我们在那边做什么呢？我们默想基督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显现出来的那种庄严，他的那种温柔，他的那种荣耀，他的那种爱，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以赛亚一样，看到上主那美妙的异象，看到主高高的坐在那宝座上一样，那我们就会感受到，就像那个弟姐妹跪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马上就把气氛带动不一样，他马上带动到大家感觉到有神在那个地方等待我们来崇拜他。所以我们如果自己能抱着一个诚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的话，那我们有准备好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上帝那真实的存在，真实存在。所以崇拜在初代教会有另外一个特色，它会让我们体验到我们群体的聚在一起的一个崇拜，我们群体聚在一起， 首先聚在一起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成为一组人，其实我们这一组人不是一组人，不是一群人，其实我们是 一个人，一颗心，一颗灵，大家聚在一起在崇拜。这个时候我们在那当下的时候，我们会超越了我们个人的想象，我们会想到我们这全体的需要，我们想到社会的需要，我们想到国家的需要。所以当崇拜会带给我们一个群体的意识，然后给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氛围，然后让我们有更高的一个得到，好，更高一道。所以在书信里面也经常提到我们的群体是什么，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什么样？
教会的头，
教会的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大家在一起都是肢体，可能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耳朵，有人是耳朵。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孤独的生活，不是一个出家式的生活，而是一个入世的生活，是大家在一起的生活，是一个团体的生活。所以马丁路德见证一项事实，他说在家中，在我自己的屋里里面，这在第三页的下半后面哈，在我自己的屋里面，我心中缺少热力和活力，可是在教会里面，当群众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心中就燃起火点，向外爆发了。所以这就是圣经作者所讲的团契的生活，就是圣灵的能力在极深的内在的那个团契来聚集了我们的力量，那神的大能也就在我们这个卑微的肢体里面，然后来使用我们，来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器皿，这样一个器皿。那么第四点，我们要想到崇拜的领导人是谁？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我们刚才也讲到，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崇拜只有一位领导人，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千万不要忘掉，以为是崇拜是司会或者是牧师或者是司班或者领会领唱的，其实都不是，我们都只是器皿。耶稣在圣灵借着神借着我们这个器皿，然后来让我们在这边来带领崇拜而已。然后所以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知道说，他活着并且与他的子民同在，这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下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只单单在圣经里面读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也是借着启示知道他，然后想要他来教导我们，借着牧师的卑微的肢体器皿，透过牧师的言语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甚至来责备我们，也可能是安慰我们，安慰我们。这是崇拜里面会出现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基督在他一切的知识中活着，而且是临在的，所以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要有这种心情说，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在崇拜中，我们可以认定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而且他在我们崇拜中是做了我们的先知，也就是说他会教导我们，他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崇拜之前我们会有祷告，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崇拜从开始到末了都交托在神的手中，由神来带领，就是因为圣耶稣基督今天还在跟我们临在我们当中。第三个就是说，基督在他一切的权柄中也是活着，而临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仅是他不仅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罪，而且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瑕疵，罪的瑕疵。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愿意在崇拜中接受他的领导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崇拜中看到神迹，我们就会在神拜中看到医治，我们就会在神拜中看到哭泣。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真的，我们大家有这个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说，崇拜中单单一个歌，单单一个灵唱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有人已经开始在哭泣了。为什么？
灵的感动。
灵的感动，
那是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也就可以证明到说圣灵的存在在我们当中，好，在我们当中。第四个就是说，基督是崇拜的领导人，意味着什么样？意味着如果要使用任何人属人的媒介，唯独他来决定用什么样来做媒介。这是我们一定要有那种信心的，就是说个人的讲道也好，或者歌唱也好，或者祷告也好，其实这些都是器皿，这个器皿是耶稣已经透过圣灵来使用我们的，所以我们自己在那个当下，我们一定不能认为自己了不起，然后自我膨胀。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被人尊重是因为我们是耶稣骑在身上的那只驴子，所以人家在欢呼，不是在欢呼我那只驴，而是在欢呼那个坐在上面的那个耶稣。所以唯独耶稣会受尊重，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顶唱或者是讲道而自我膨胀，而自我那个自我的那个就是说
自我陶醉
啊，这个我们不要哈，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有那种谦卑的心，然后来带领着会众一起来进到崇拜中啊，一起来进到崇拜中，因为人们是需要被领导，然后才能进入崇拜中的，从外院一直到内院，最后到至圣所，最后神借着这样一个崇拜来高摩我们啊，来高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改变啊，让我们有一个改变。所以这是我们进到崇拜里面的一个，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知道说这个崇拜的领导人是上帝，是神，是耶稣自己。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只是把我们自己很虔诚的摆上，然后由他来带领，由他来搞我们。这是我们自己要的心态。那第五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崇拜的途径，崇拜的途径。那崇拜应该被看作属灵操练的一个项目，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它是一个有次序的动作跟一个生活的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如果崇拜是混乱的话，我们对在崇拜中有没有感受？我们感受不到的。所以崇拜一定要有个次序。那么为什么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因为到了礼拜天我们就要来崇拜，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已经跟我们生活不能切割了，所以这是我们生活的一方式。我们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生活，借着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安置在上帝的面前，然后让上帝来改变我们。因为每一个礼拜的生活，我们都让上帝圣灵有机会来释放我们，有机会来高摩我们，有机会来充满我们，有机会来触摸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在生命里面才能够得到属灵的喂养。所以进入崇拜的第一个途径呢，是怎么样？是要停止一切有人发起的活动，停止一切属人的那个活动。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有没有一些是属人的活动，我们一定要看到。如果我们发现了，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啊！不单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不断的让我们的内心在崇拜中去聆听啊，聆听上帝的声音，在崇拜中聆听上帝的言语，然后能够让我们自己内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动啊，这是在崇拜中我们要去体验的，我们要去体验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要用人的力量或者智慧去实行我们生活的事物的话，那么我们在聚会中也是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出一种生活习惯，那种生活习惯的话会造成什么？造成一个生活上的偏差。那个偏差我们在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在崇拜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会在崇拜的大门外面聊天，因为他虽然崇拜，他知道礼拜天要到教会，可他只是养成他的一个习惯，他没有从灵里面 从生命里面长成耶稣的身量，结果他只是一个习惯，所以他来到这边以后呢，他就只是想到说我跟朋友去聊天，我对牧师有个交代，好像我对教会有个交代，我对教会的领导有个交代，我对执事们有个交代，然后他就变成一个社团的活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身心灵摆上的时候，我们的崇拜只是一个形式，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二件事情，进入崇拜的途径是你要知道赞美啊，你要知道赞美。所以我们在诗篇可以看到很多赞美的文献啊，可以看到说诗篇一直鼓励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要赞美耶和华，就是你要歌唱，要欢呼，要舞蹈，要欢乐，这都是在崇拜中的一种赞美的方式，赞美的话语。所以圣经一直在催促我们，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他这样说，他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实。所以我们来到，所以不要忘掉崇拜的时候，在前面的赞美的那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人们往往忘掉那个赞美。如果你没有前面的赞美，你后面听牧师的讲道，那是一个死的，那是为什么说死的，那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你没有一个属灵的，没有 属灵的触摸，没有圣灵触摸到你的那个心，结果我们的心不能打开，我们得到的只是那个知识的传递而已。所以旧约要求说要献公牛供养为祭，新约要求我们是感谢为祭。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要作为基督的新的那个君尊的祭司，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的灵祭，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宣扬那种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歌唱跟赞美就是一种赞美的方式，所以我们大家集中起来，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中心，那个中心就可以来触摸我们那支离破碎的悟性跟心灵，我们就会有一个合一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的崇拜，我们身心灵跟我们的情感都会在这个崇拜中得到整合，得到喂养，得到喂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崇拜，这样说来的话，崇拜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说 是不是这个崇拜是不是适合我的需要，真正的问题是上帝要求怎么样的崇拜，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很显明的，上帝要的是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崇拜，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到各个教会在流浪，今天到 A 教会，明天要到 B 教会，然后他会讲出很多的理由啊，我不喜欢这个地方的崇拜，我不喜欢那样的敬拜，我不喜欢这样的祷告，太属灵的祷告，他有各样的理由。可事实上他忘掉一个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个人有没有全心全意的在敬拜上帝，全心全意的在感谢上帝，在崇拜上帝。所以崇拜只是提供一个途径，叫我们借着把我们自己放在上帝的面前，好叫我们内心在心灵上能够得到触摸，能够得到圣灵的感动，然后因而得到医治而得到自由。所以路加福音他这样写着，他说加拉太书了，他五章一节他这样写的，他说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挟制。这是我们自己在崇拜中会得到的一个好处。第六点，我们来谈到说怎么样进入崇拜的步骤。崇拜是我们要做的事，所以当我们在 研究崇拜的这个神学也好，我们辩论崇拜的方式也好，或者我们单单从崇拜的本身来说也好，其实都是不足够的。我们追根究底，我们是借着崇拜，然后我们来学习崇拜。好，我们借着我们的去做，我们的实行，然后在崇拜中一点一点的得到改进，得到改变。所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步骤，我们可以在崇拜中来帮助我们啊。那个经验就是：第一，我们每天都在做上帝同在的练习，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如果我们从内心里面抱着那敬畏的心，然后来赞美他，来感谢他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埋怨？没有了。所以有时候跟师母在开车的时候，我们是常常抱着一颗感谢的心。当没有感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服事辛苦吗？我们不会的，我们觉得很感恩，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服事，好，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崇拜不是只是在公众礼拜天到教会来崇拜，而实质上是在我们私底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崇拜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来认罪，我们来可以来读经，我们来可以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说这件事情，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那我会怎么做，那我们一个比较，我们随时都会得到圣灵的那种感应，然后来调整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来，我们就是借着每一天的来练习，结果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带着心灵跟诚实来参加崇拜，那么我们的事情，我们的崇拜就会有一个很好品质的崇拜，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延续啊。第二点，我们要尝试有不同的崇拜经历。好，当我们一个人单独在这家里面崇拜，或者我们举行一个家庭聚会，我们当然查经也好，祷告也好，其实本身都是一个崇拜。我们也可以在小组的时候我们来崇拜，我们来唱诗，来崇拜，来感谢，都可以。我们随时都可以练习献上我们感谢的祭，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学生练习的。第三点就是说，寻找的方法为共同的崇拜经验做真实的一个准备。因为崇拜每一次我们的，所以在礼拜六晚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崇拜那个程序单然后拿出来重新来看一下啊，重新来看一下。你看一下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从里面的整个程序来审查，来认罪的时候，那么我们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唱诗也好，我们读经也好，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准备，我们灵里会得到很好的充满。好，我们会在崇拜的时刻，我们会把我们的杂念都放掉，好叫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参与啊。第四点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收聚在主的人全人底下来崇拜。就是说，作为我们个人，我们真的要学习放下我们自己的自我的计划，或者自己的关怀，或者是我们想要求到什么，或者我们想要听到什么，我们真的都要放下。所以耶稣叫我们说，你要舍己。舍己是什么？舍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那自我意识也好，我们自我关怀也好，我们自己想要的一切，我们都要能够真正的放下来。我们放下来以后，我们看到的只有我们，只有我们教会的需要，只有我们大家的需要，只有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崇拜里面，我们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回应，我们会回应上帝，上帝也会应许我们啊。这样的话，我们教会的复兴就会很快的来临了。第五件事情就是要培植圣洁的依赖。圣洁的依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依靠上帝，使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发生。是，就是说我们要完完全全把我们这个人依靠在上帝上面，我们渴望在上帝上面，我们来顺服在上帝上面，我们不管我们所周遭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都相信这是上帝的行动，我们都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相信在这上帝在这个上面是有美意的，所以一切的发生 然后我们能够这样完全的很纯净的来依赖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开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顺服的精神。好，第六点就是我们要以感激的心来吸纳分心的一些事情。而在崇拜的时候有时候会分心的，分心吵杂的心，或者是很急促，或者看到别人在看报纸你不高兴，或者是看到别人在滑手机你很愤怒，可能还转头跟他讲说，哎，你不要滑手机好不好，好好听牧师讲道好不好。可能你在崇拜中间都会看到，那最容易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小孩子跑到前面来，跑到前面来的时候，有时候有人就会去指责那个妈妈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带好孩子，你为什么不好好带好，让孩子跑来跑去。可是有时候我在上面讲道的时候，我都一边讲道我就为那孩子祝福，我希望上帝祝福他能够在这种跑动中间能够带来的是给会众人的一个很安稳的心，而不是一个烦躁的心。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小孩子在中间跑动的时候，你会看到哦，教会的新生命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好，你会看到教会会后继有人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心来看的话，我们那种烦躁的心就开始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崇拜中间，我们要有一个感激的心来吸纳那些造成我们不愉快的那些氛围和那些事情。但是我们唯有一件心，我们虔诚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第七点就是说，学习献上崇拜的祭。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想崇拜，不想崇拜，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崇拜你看小孩子那么吵，然后大家又不到前面来做，然后后面又在讲话，我去崇拜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要崇拜。可是不要有这样的心，我们一定要学习，就是说在不好的情况之下，你也帮我们，也帮我们这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听，好好的参与这个崇拜。因为上帝需要的是你的一个虔诚的崇拜，上帝需要的是他的子民与他一起来同工，好，与他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崇拜。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敞开，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愿意把我这个人恭敬的交托在你手中，愿你来操练我，愿你来带领我。所以请记住箴言27:17，他这样告诉我们，好，劝勉我们说，铁磨铁磨出刃来。好，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情况不好，可是你要在这样最坏的情况、最危急的难关、最糟的仇敌，其实就是铁磨铁来锻炼出我们的那道刃。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崇拜，即使在崇拜前你灰心，但是还是崇拜吧，还是去崇拜吧，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盼望，然后仰望神在我们中间做一件又新又活的事情。好，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崇拜的果效。崇拜的果效其实就是我们拿圣洁的心来参加崇拜，有一个圣洁的期待，圣洁的期待，我们期待我们的上帝来在崇拜中来改变我们，来驱策我们，来让我们有更加的那个顺服的心。如果我们在崇拜中都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我们等于没有崇拜，我们等于是浪费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如果你那么不愿意来崇拜，你在下面那么愿意讲话的话，那么请你们不要来崇拜，干脆不要来，你在浪费你的生命，上帝不见得会喜悦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很清楚的把我们自己摆上，告诉上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当我们抱着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的听到上帝的呼召。所以有的人说，我根本听不到上帝的呼召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说，讲这种话的人就是他跟上帝 还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在崇拜中还没有很潜心的诚心的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他能够甘心乐意的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手中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崇拜中得到圣灵的充满，得到圣灵的供应。这是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的。所以最后我们 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唯独基督是崇拜的领导者，不要忘掉。他决定要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什么时候需要这个，我们都一定要让圣灵自由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指挥我们。好，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崇拜的仪式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不要被崇拜的仪式来限制，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仪式，我喜欢那样，我喜欢。其实仪式很重要，但是却不要限制我们。但是一定要有仪式，一定要有形式，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献上我们的嘴，献上我们的祭，然后我们也才能够在这个仪式中，我们来跟神认罪，跟神认罪，跟神赞美，向神赞美。最后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崇拜是引导我们到基督这个核心里面去。我们一定要心中有神，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是我们心中的那个主，心中那个主。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崇拜的那个美好，崇拜的那个恩典。阿门。好，我们请院长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谢谢。
主，我们感谢你，是吧？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叫我们能够从裂开的幔子经过，就是你的裂开的身体，我们可以来到至圣之地，与我们的神来相会，是吧？你带我们用心灵和诚实进入真实的敬拜。哦，主啊，使得不但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来敬拜，是吧？在儿女们聚集的时候，在身体中，你带我们一同来敬拜。哦，是的，是的，在我们进入那属灵的实境，要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是的，主，你吸引我们，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就也求主亲自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